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年少女坦白局，我是肥脚，
我是大头，
我是大喜，我又来参加节目啦。
对，就如大家开头所听到的，今天又是一期三人三地两国的线上录音。对，然后我们尽量能就尽量保持说这个声音的协调和一致啊。那今天特别邀请大喜来，是因为到了十二月了，然后到了十二月底了，然后我们说我们三个人可能有必要复盘一下整个的2023年，做一些总结，尤其是那个大喜和大头两位大女士，对，两位大女士今年的变化比较大，好像就我还相对比较平静，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虽然年终你中间我们也录过几次，但是好像年终的总结是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一些这个一年的这个我们的情况的。
嗯，
对，
是的，
嗯。那今天就由于是三个人录音，那要不然我们因为大喜也是嘉宾嘛，那我要么还是从大喜先开始总结，好不好？总结一下你的2023。
可以啊，其实在跟肥脚还有大头聊这次录音的时候，我就是做过功课。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年终的总结是 review 了一遍，就是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我的2023的话，我会选择用很满意但这四个字。所以这部分呢就一定是有我对这一年发生事情很满意的地方，也有我对这一年觉得略有遗憾的地方。所以这里边怎么讲呢，就对于我而言可能有几个比较大的事儿。这几个大的事确实可能在我这个年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挑战。就第一个就是我辞职。然后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其实年纪上虽然比肥脚跟大头稍微少一些，稍微少一点，但是我已经要马上就步入到35周岁的这个年纪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选择辞职，我自己觉得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后面我可能还是要在职场上去发展。所以在这个节点上，我为了要回北京跟这个家人呀、朋友啊在一块儿，我就辞掉了杭州相对还可以的工作啊。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搬迁。恰好我之前你知道吧，是找过这个算命，不叫算命吧，就是看那个这种风水的先生也看过，他确实也跟我讲，我说在这一年你可能会有这个城市上的变动。所以我真的就是从杭州回来了，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是，我回北京以后就意味着我要重新找工作。是我这个年纪在找工作，其实会面临一种问题，大家可能会说，哎呀，你年纪大了，然后你是不是要结婚呀？你是不是要生小孩？然后就所有对职场上女性的那种问题点，都会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找工作的时候被人问到。所以前期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有过不顺利，因为肥脚应该是知道的，在去年包括前年我就已经有想法回北京了，但是那会儿在回北京找工作的方向上其实是有一些卡点跟难度的，加上疫情整个环境不好，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新工作的环境下我其实也在逐渐的适应。然后现在呢也开始逐渐从这个职员或者像一个手底下能够带人呢，然后慢慢的去做管理者这个阶段去转型。所以这两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今年变化最大的。那这是，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从做了这个决定回到北京之后的生活状态等等也好，包括我对我自己也好，我是很满意的啊。然后再来讲说我觉得遗憾的部分，就是我本来有一个相对我很满意的这个男朋友，对，但是因为有一些异地呀、异国呀、时差呀等等吧，有一些原因，然后中间就分手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不觉得说挺有遗憾的，而且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回到北京已经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也没有新的恋情，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确实非常遗憾。对，这就是我的大概的年终总结吧。对，相对比较简单，也有条理性。对，
事业上或者说居住地上还是满意的，但是情感上有一些遗憾。
对，因为在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其实不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孩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找一个自己还觉得过得去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的精力的重心就是希望把它放到生活跟这个感情上来。在生活上呢，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单身的情况下过得非常好，就相对也是比较精彩的。但是在感情生活上就一直没有突破，这一点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这里呢也有自己的原因，就是我就是嘴上喊的热闹，但是行动上又没有走出去，那你赖谁呢？对，所以在这个点上对我来说就是没有进展是遗憾。
哎，我想问一下，哎，你先说。
我其实我这个问题有点传统，就是因为刚才大写提到说他的这个年纪嘛，也是步入中年这个年纪，然后34、45岁，那。其实周围家里人或者是你这种生活背景里的人，会给你一些婚姻或者是这种上的压
会
力吗？
呀，我在回北京的第二个月，我家人就已经给我开始安排相亲了，然后已经给我找好了。这个找好是指我人还在杭州的时候，当我做了回北京的决定之后，他们就开始物色要给我在回北京安排的那个人选了。所以在我回来的第二个月，我接掉两个相亲的信息。第一个有一个男孩在银行，然后各方面都很优秀，工作非常稳定。我家里人就希望我赶紧去见，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嫂子的妈妈的同事家里的孩子在北京，然后希望，然后我能跟人家见见。就短短回北京的一个月，就安排了2场，但是我都拒绝了，都
你
没
委屈。
去，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当时还是想，第一个回北京先自己爽一下。哇，我憋了很多年了，你知道吧？回北京就是各种的。这个馆子呀，跟朋友啊，就是我当时的局其实非常多，我根本很难有时间，或者说我很难有那个心情去找对象、相亲，就是那个找对象跟相亲的安排不在我回北京的那一段计划里边，我就拒绝了。所以家里人这个事情一直在说我啊，每周都会打电话呀，包括我妈、我哥等等，一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就觉得说，就拿年龄来压我，就说你已经不小了。就是传统的那种家庭观念的那个东西，在我们家其实还是有的。就是你已经不小了，你这怎么办？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你这个未来还是要结婚的吧？那你怎么办呢？你又不耽误你什么东西，你可以去见一见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完全跟电视里演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会受到啊，但是朋友我没有受到过朋友之间的催促，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整个的这个想法，包括思想，可能相对比较一致。所以跟朋友之间就并没有说，哎呀，你赶紧吧，你都回北京了，你赶紧去见吧。不是，反倒朋友给我的输入是说，这种事情急不得，因为你找对象的这个时间就是唯一一次你自己主动去选家人的那个机会嘛。还是说你选择自己一个想要的，且你当时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去恋爱的，在这个节点下你去搞这件事情，除此之外不要搞。所以你看，来自朋友的这种输入跟家里人的输入完全是反向的。但是我扛得住我家里人的压力啊，我就不屈，宁死不屈，斗争到底就不屈，到现在。
然后到现在，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不屈之后，现在迎来了怎样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转变和结果？
对，但是真的，我跟你讲，人就是双标，真的，人就是双标。我其实这种话，我只能在肥脚跟这个大头的节目上，我才能讲得出来。我跟家里人、跟朋友，我从不可能张口讲出这句话，但是我心里是知道的。我之所以不愿意去相亲，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上一段恋情可能是未完待续，我心里就有那个坎儿，我就觉得上一段恋情可能就会还会后续有一些结果，所以我想等那个结果落听，我才有下一步的行动。所以我就是很双标，所以这个话就是我今天头一次，就是从我心里讲出来。我跟我最好的朋友面对面的时候，我也没有讲过这句话。对，然后，
震惊，
对，对，然后，就是今天呢，在这个正好是今天录节目，在今天录节目的前一个小时，我感觉我身上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我不能叫前男友了吧，就是我男朋友要回国了。我男朋友下个礼拜日就回国了，所以
复
呢，
合了，对。
对，所以在今天的上午的9点半吧， 是他那边的凌晨大概3点半，我俩
我天！
就复合了。但是中间的
嗯，
那个对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感触的吧。就是这里边可能他意识到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他高压力，然后这个身体，然后生病加工作等等特别不顺的那段时间里边，他选择了自己去承受。他没有跟我去，讲他正在面临的问题，他就选择性的就，怎么讲，就他的想法是保护我，然后免得让我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他就选择不说，然后这就让我造成了这个觉得说我们俩中间有事儿了这种误会，所以在那段时间里边，他就选择沉默，没有做沟通，然后我们俩其实就渐行渐远嘛。当然，我们俩谁跟谁都没有说我们分手或者怎么样，但是，就选择性的就是断联，就不联系，就是彼此跟彼此空间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成年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一样的点。年轻人可能更会纠结于，你为什么不理我了？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为什么不发信息了？但是，当我们都是在30、45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这种事情更考验的是两个人的契合度吧。就是他觉得说我没有打扰他，他并没有认为说，我可能是耍脾气啊或怎么样，他心里觉得说他给我空间了，他心里是知道，他记着这个好。那对于我而言呢，我想的是他那段时间可能需要自我消化，如果他自己没有办法自我消化的话，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感同身受，反倒在那个时间点去频繁的找他呀，干嘛呀？也没有办法给他支持，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俩在今天的这次谈话里边，就是聊得比较开吧。首先，他意识到了错误，然后我们俩把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小的复盘，然后没有感情上的
复
问
盘。
题，对，没有感情上的问题，然后把这个事儿复盘清楚了之后，那剩下的就是下周日他回国，然后对，然后下周就是我们该干嘛干嘛。对，就是还是有点开心的。然后我可能要，水饺你在杭州等着我，我可能要回杭州了。
哦，我以为你要 结
啊，
婚了，真的
对，
吓死
结婚，
我
对，今儿也
你
好。
为什么要回杭州啊？
哎呀，你看这个事情，我也是无法在家人朋友面前讲出来的，是因为我在回北京之前，我去了一趟法喜寺，我在法喜寺许了愿。
哦，她要去还愿，她要去还愿，她不是真的要
法喜
对，
寺还是当时我让你去的，
对，
你记不记得？我说法喜寺非常的灵，非常的准。
灵，
就是大头，我当时选择去法喜寺还是去这个灵隐寺，然后因为其实是顺路，但是我的时间在当天的安排就是非常有限，我选择去一个，然后大头当时就跟我
去
讲
法
说，
喜寺，
你去法喜寺，法喜寺非常灵，我
对
就去
对，
了
他
法
是个
喜寺。
还愿，
对，我当时心非常诚，真的，我心非常诚。
就是求姻缘这
对，
件
就
事
是
情
我
是
真
吗？
的非常诚心诚意的，就是讲在心里边讲我自己的这个事儿。所以我天暖和了，2024年我会回去一趟。
Oh my god！
好
天
的，
呐，
对，
好
所以
感
在
动，听听，
对，所以在年底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吧，就在年底的时候。但是其实我对我的这段感情，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可能他是未完待续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不知道这概率有多大。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未完待续。所以这也是为啥我就是跟家里人一直拒绝，比如说去跟别人相亲，因为说实话，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年纪再去找一个跟我岁数一半大的人。很难了，我家里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比我大就是4岁到5岁，然后我们俩也是完全不同的职业，我家里人也有过担心，因为之前有这种前车之鉴，他们介绍了人，然后跟我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我俩就没话聊，就聊不到一块去，所以我家里人的前置就跟我讲了，他哎呀，他说这个男孩可能也会比较闷啊，他说因为就是在银行做这种办公室的，他可能跟你没什么话聊。哎呀，你就主动一些啊，你就打开你的话匣子呀，你就跟他聊啊，这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所以他们也是有这种担心的，所以我就选择性的不去，宁死不屈。我今天就出现了
是
反转。
心里，我觉得是你心里一直念念不忘。
会有会。
就没有办法。如果今天这篇就是这个男，就是你现在的男朋友翻篇了，你肯定也就去也就去了。你敞开，你人打开的时候，你会遇到更多的吸引更多的人。
对，可
对，
能，
如果你是关闭的状态，对吧？比如说像肥脚，就肥脚他就是关闭的状态呀，就不可能啊！他每天身边一堆人，他也不可能呀！他爬汉拿山，他也不可能啊！
也许呢，也许在哈达山顶碰 见了
不是，
谁，
那
只
是因
是
为
他
他
没
没有
说。
open，
老
他没
头
有
儿，
open，他没有打开自己。
你打开了吗？
但是
大头。
我打开个毛线！我天天在家里都没有人。
住在山里，
对，住在山里，深山老林里面跟蘑菇打开。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大杭州的法喜寺的，对，又一次验证了说他在姻缘这件事情的灵
不停
验，
停，不止在
对，
姻缘，就是大头本
哦，还有
人
其他
在
事
各
情
种工作上、事业上、
啊，啊，野球，
结婚生子上，其实都是有用的，就很灵，
对，我觉得还是
那不错。
心诚吧，就带着诚心诚意，跟这个，各位吧，就是讲一下自己的心愿，我觉得还是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的。
那我
特
觉
别
得，
好，
对，大喜挺圆满的，在12月份，是
对，就是，
吧？完
对，
整，
就是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就是为啥呢？是因为，我也讲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俩之间的互动从，分开之后没有太多的互动，因为我呢是一个，我可以主动，但是我如果主动了一次、两次。对方没有回应的时候，我就不会再主动了，这是我的风格。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边，他断联呢，我也就断联。但是是从我今年去景德镇开始，然后那会儿他是在肯尼亚玩，因为国庆节嘛，他在肯尼亚玩，然后我在景德镇。就那段时间，我们俩的朋友圈是开始了互动，就开始互相点赞了，但是并没有发过私信消息。然后在这个朋友圈互动，里边有过小评论上的沟通，这是第一个互动的节点。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他生日，你就看我就是没放下，我承认，在节目里边我就能说，但是他嘴上就死硬不说。但是在10月份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个信息。就是零点的生日祝福吧，当然我们有时差，但是我选择在北京时间的0点给他发了条信息，就是这条信息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可能真的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为啥呢？就是刚才在复盘的时候我俩也聊到，就是在10月份他生日0点我这条信息的时候，他才能明明确确的感知到我没有放弃他。他是通过我那条零点的信息，心里边就120%的确定，就这个女孩对我还是坚定，她没有放弃我，没有因为就是前面的那些事情，觉得说，我们俩就是，一点可能性没有了。所以当时他就把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就落下了，所以他选择了就是在他回国的时间去非常100%确定的情况下给我打了这个电话，因为之前他选择。不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他回国只能是机票、航班全部买完了、订完了，这件事情才算是板上钉钉。就是即便是他订了一个回国的时间点，但是他的机票没买，他那边就是有可能改变他的这个回国的这个计划，所以他是不确定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再接受那一次说，哎，由于他自己的这个不确定，然后导致让我的心情上落空呀，或者怎么样。对，所以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要释放信号。
哎，但是我想说，其实可能从今天开始，你可能才开始一段相对于，
正常的恋
怎么
爱，
说
正
呢，
常
正
的，
常的
对，
恋爱。
是的，
对，
从，
前面那些都是预
对，
热
前
了，
面就是有节奏，前面全部都是预热。 哎，大促要开始了，
对，预
大促
热，
要开始了，正式拍卖，
对，对，对，对，
从下周
你现
吧，
在才正式上
从。
线，对。 哎，但你要知道说正式上线可能才是考验，或者说
是哎
一切真实生活的开始。
我跟水饺一样，就是在可能大喜现在比较处于一个比较这种兴奋的状态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泼一下冷水。就是我担心你会太热，然后太期待，不是，就是太期待的时候，你就会落空或失望。当然，这只是我们作为朋友的一个就是担心啊，就是因为就像北北说的，你们俩毕竟之前是异地的这种跨国的这种通过语音、通过视频、通过电话的一个沟通，那实际上如果你们俩真的。比如说见面了或者每天在一起了，刚开始肯定是甜蜜的，刚开始那一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但是后面也许会有跟你理念上有差异的点，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去双方去克服的，然后再来确定说哦，这个人是不是我后面要共度一生的人。但这过程中如果是的话，然后一切都很顺理成章也挺好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没啥遗憾，因为经历过这一整个的事情，我觉得对于你的人生来讲，未来你老了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这就够了。
对，我赞同这个飞脚跟大头给我的这个建议，就是我对这段这段感情嘛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等人回到北京这个城市才能真真正正的相处起来，就是在相处的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性格生活方式上的不同，那大家就是看能不能把求同存异这个观点然后渗透下去，如果在磨合的过程里边我就是坚持我的，他就是坚持他的，我俩永远不可能就是往一块走，那我觉得我俩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不太合适。如果在这个相处的过程里边碰到了摩擦，碰到了这些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个方式，但是两个人愿意为此努力往一块走，我觉得两个人就可能还是能在一起的。所以可能真的是接下来下周一开始对我而言才是真真正正的。对。
对，然后等期待等你明年来法西斯还愿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法西斯会更加开心。
对，
的还愿。
对。哎，所以我的2023怎么讲呢？就是，很满意，但这四个字我也许又想修改了。就是，对吧？对，因为我的遗憾的那个点，其实就是我感情线。就是缺少了一部分，但是在12月的第二周这个结尾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转折，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在努力放平我的心态，因为我们俩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突然。就是非常突然的我俩就开始了。然后这次也是非常突然的我俩又复合了。所以就是我有过这种经验之后，我就心态上慢慢会转变一些，就是有些事儿它来了，但是不见得它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你要让自己舒服，让自己这个高兴，只要是过程你 OK， 然后你满意就行了，就是结果不要强求吧。
好的，那
很棒。
大头呢？
哎呀，我就是
对另外一位大女士，
我现在还沉浸在。大喜的这个
别人爱情的喜悦中，
我就是觉得年底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点怎么说温暖呢，
开心啊，温暖啊。
就要不你先说吧。
我呀，对，我发现说2023年好像是过得挺快的一年，就有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说疫情解禁放开了，然后解禁放开后就整个然后人好像可以开始流动的时候，可以在空间上开始流动的时候，我觉得时间好像就变快了。然后我因为疫情的两三年我是没有怎么回过家乡的，因为山东人嘛，然后结果疫情解禁之后呢，我就回家，然后让包括带着小孩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之后呢，我又让小孩回到家里面去，又待在就是在青岛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之后就陷入一段忙碌的工作，因为我是做旅游相关的这种行业嘛，那疫情解禁了我们就会开始忙碌起来，然后我就感觉 就是稀里哗啦就到年底了。然后这中间，你要让我回忆，我好像去了挺多地方。比如说我跟你们俩分别去了两个不同的音乐
对，我
节，
是在青岛。
对，一个是在杭州，对，一个在青岛。然后我突然在下半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大头去了加拿大可以爬山，然后就开始突然开始爬山。我甚至最近开始养水培植物了，你知道吗？就把各种种子泡在水里，然后发芽，然后把它们种起来。啊，然后好像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说回忆这一整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刚才那些点，我那一瞬间又就有点想不起来。我觉得这一年过得太快了，好像这种能够到处去走，能够任意的出门，然后这件事情让我的这种时间的感觉就加速了。然后这整个一年可以去，走在回到家人身边，然后家里人吃饭，然后也会开始说照顾自己，因为疫情刚刚打开那段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刚刚打开那段时间大家都会阳一遍嘛，然后就在家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老公和小孩，然后就似乎细想都能想起来，但似乎那些都是那么一瞬间就过来的事情，但好像回忆疫情的那几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漫长，就是每那里面的时光，待在家里的时光非常多，好像你走出家门之后，那个时光就会过得就挺快，所以我觉得是挺特别的一年。对，但这一年我在心境上，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平静的，就是好像干了挺多事儿，但我好像比较平静。那我觉得。我其实，在之前的几次节目里，也有多次提到，说我开始去，觉察自己，去感受自己的每一次情绪和感受，然后并且不给他们做一些判断。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其实内心挺平静的，但我又似乎觉得好像还不够充盈，因为好像这一年，我要做很多疫情两三年都没有做的事情的过程中，我补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好像没有让我就是。内心更丰富起来，我觉得我在补一些疫情之前的课，比如说回到家里面啊，照顾家人啊，出去走一走这种，好像是在补。那所以，我好像觉得说挺平静的，但是好像还不够丰满，好像或许我能下一年会把这块丰满起来。然后好像还做了一些探索的事情，包括我之前也聊到说有上一些心理学的这种课程，然后去接一些电话，然后接电话的过程中又不断想了挺多事情，然后。做了一些探索，但我现在还不知道说这些探索能够走多久，然后好像还是在一个尝试的过程中，就和大喜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大喜的这种，大喜的探索还处在一个我前面几年的那个阶段，因为毕竟大喜还是年小我几岁，就是开始探索一些步入中年后一些新的职业的方向，新的亲密关系的方向，新的家庭关系的方向，然后逐步开始走入一个可能未来大喜会面对未来两三年开始逐步稳定下来，可能生活在哪里，和谁生活在一起，然后面对一个什么职业状况，相对就固化下来，可能两三年内你会遇到。但我觉得我今年已经跨过了这个固化的阶段，走到下一个阶段了，就是有一点不知，有一点看不到说未来会走向哪里。但是却没有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迷茫和着急，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让我，慢慢去看，因为也经历过了，就是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就觉得说着急也没有用，然后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嘛，所以好像我总结起来就是又平静，这个时间又过得又非常的迅速，非常快，然后又是在一个探索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好像只是我在总结的时候，我写的这些关键词，然后我其实以前我和大头做年终总结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俩都会怎么总结吗？我记得都是，我今年读了几本书，
今年学 了
对，
外
今年可
语
能，
之类的，
对
今年
对对，
运
我很
动
爱总结这个，
了。
对，但我今年就我其实我在做总结的时候，我也翻开我今年读了几本书，发现我都没读够，就然后，
为什么？
但我好像。就读的不够多，所以我刚才讲的说，好像我觉得内心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我在补一些疫情期间落下的课，我把那些东西补回来了，但是我好像又没有在强求自己说，今年我没有读到，比如说15本还十几本，我就天呐，我就开始觉得很遗憾，没有，就我以前可能会，但今年我在复盘的时候就哦，我今年在这块阅读这块可能有点欠缺，那我明年可能可以补一下，但我很平静的在想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对自己的价值的这种判断，真的就非常非常客观，非常直接。所以我好像觉得我步入到了中年的下一个阶段，在稳定中寻求一些变化，然后更深的了解自己吧，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
对，
我觉得你今年其实变化挺大的，就是我站在
啊，是啊，哪里的？
你朋友的角度，你记得你今年崩溃过几次吗？
啊，是今年是去年？是去年
今
崩溃的
年，
吧？
他今年也崩溃了。
去年没有，
去年
去
到
年。
今年都崩溃了，都崩溃过。就是你有点像你，然后你刚才讲你不够充盈，我觉得可能是有几个原因哦。就是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你把很多时间给了身边的人、家人、朋友，但是其实你给到自己的那个时间，虽然有，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比如说读书，比如说自己去探索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去汉拿山，那这个我觉得是属于给自己的这种探索。你比如说你登山啊，你去哪里哪里玩啊，去家陪家人，那其实还是跟家人一块儿的。但我觉得，可能人到中年的我们是需要有更多时间留给自己去，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你那个充盈的感觉才会有。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
更深，
我觉得另外一个充盈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些事情开始了，也在尝试。但是还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未来和那个步骤，你心里可能觉得哦，他不知道他未来会，你会有点那种不安全感或者是不确定感，所以你会觉得哦不够充盈，就是，但是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你有到了一个就你开始去寻求充盈的一个过程了。你我记得你往年没有跟我讲过你要内心很充盈或寻求自我充盈这件事情。就你今年开始寻找自我充盈这件事儿，我觉得跟前面几年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不一样，对吧？
对对对，
以前可能寻求的在外
是
界，但
是，
今年
自
想
我，
向
对
内。
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我看来。
我觉得三个人的复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些东西你讲出来，但你意识不
对，
到，别人在用别人的角度再去讲的时候，你会知道，对对，我
是，
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别人讲出来，你会更确
好，
定，
但
你
是我
更
感
确
觉
定。
今年
好。
水饺好像相对去年有点升华的意思，
啊，那里升
就
华，
是，
哈哈哈哈！
你在我们三个人里边，其实我感觉你是最平稳的一年，对吧？因为大头今年是，
没有什么
对，大
大
头今
变
年是
动。
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我是打包了，对啊，
举
我是
家移民回了
打
本
包了
北
这个所
京，
有的东西就
对。
回北京，我俩当。就是都是面临着这个搬迁的这种过程，然后我相信在大头到了加拿大的那段时间里边，他除了去森林里边漫步，除了去滑雪，除了去看那个小小溪水，他可能也要处理他在那边的所有的生活上的，包括他孩子上的
琐
琐
事，
事儿，他可能也会有过面临的什么解决事情的问题，包括还有语言，我也一样，我回北京之后还有这个 那
你
个
还
的。
有语言是吗？你有语言吗？北京话不会讲了吗？
我没有语言，我说你有语言，对吧？你有语言上的
那
这个问题，
那不然我开始讲解，完了你俩给
可
我
以，
分析一下。
来，
可以啊，
我觉得我这
好
个就是
好好，
你知道我在写复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太多词可以写了，就我的变化太大了，就是我今年的变化就是变化，我觉得就是主要就辞职了12年的工作，对不对？就是从一个有工作的人变成一个没工作的人，从一个有收入的人到没有收入的人，这个变化我觉得就是很大。第二个呢，我就是举家就是搬迁到异国他乡，对吧？然后我那天在写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其实辞职大厂告别的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不只是一份令人羡慕的收入，我后面就是会意识到它更多的是一种，舒适区和安全感。我告别的是这个东西。我包含我，就是出来，然后包含我辞职，其实我都是在告别我自己的舒适区和寻求不安全感。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当时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觉得，哦，我应该很勇吧，我应该很有勇气吧。我应该可以应付的吧，但实际上你在经历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是真的 需要很大的勇气，比你想象大得多的勇气去承受这件事情的。然后不过我也知道，跟大多数人不一样，选择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这个道路，可能在很多。就是我出来之后，我听过很多人、很多朋友或者很多家人会说：“哦，你能出来就已经很好了，哇，好羡慕你啊，每天不用上班，哦，羡慕你每天好像都是在看风景，在干嘛干嘛。”但其实，就是外人看到的，就是或者这么说，任何人展示出去的肯定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对吧？
对，
就是
对，
我不好的东西我也不会展示。你看到小红书上光鲜亮丽的东西，看到朋友圈里光鲜亮丽的东西，那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或者是他觉得那部分是他觉得还比较让他觉得心里温暖的，或者是美好的东西。但他很多东西，不能让外人看到，这个甚至他都可能不会给到自己的亲人看到。对，但是肥脚可能会看到。对，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深度的一些聊天什么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你眼中的别人的完美的生活的那种样本，其实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完美。所以，其实你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经营好现在的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件事情可能更重要。这个是我站在一个可能被别人在仰视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下。想跟大家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老话吧，有得必有失。就是我得到了，就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但是我真的也失去了非常多的东西。这个失去了就包含说，就是跟比如刚才说的语言，对吧？融入，这个语言融入，它不是一个说哦，我只要努力，我只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的，它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了解整个的社会，这个边的社会的运作的规则，你需要了解这边的做事情的方式，甚至你要上到公车上，你要怎么去，就是我下一站要下车，我怎么样让司机知道，我这个都要学习，我都要从头学习，然后怎么样去交这个费用，怎么去买东西，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有哪些礼仪，然后哪些东西你不能去说，哪些东西你不能去触碰。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每天都在吸收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也在吸收很多有正能量的东西，但很多是负能量的，尤其在现在海外，有很多负能量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北美这边通膨胀嘛，然后价格也好，各种房租也好，然后这吃穿都很贵，那个费用是，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那种吧，就是可能一年起码你要有个几十万打底，哦，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对于什么样收入的人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生活开支的。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完美的方案去解决当前的现状，那人肯定是会焦虑的，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收入是会焦虑的，我也会焦虑。但是我其实已经算在焦虑里面偏不焦虑的那一类型了。我会偶尔想，哎，好像还挺焦虑。要不然做点啥吧，但偶尔又觉得说，还好像还好，就是我已经是就是比较不焦
能
虑的
够
那一
自己
派
调
了，
节。
我还是会焦虑，对，而且这个焦虑也不只是收入上的焦虑，更多的还是说，哎，我未来在这个社会，我的价值点在哪里？这个价值点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去短时间内找到的这个价值点，可能是我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的社会角色是什么，我周边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未知的，而且我才来了几个月，对吧？半年都不到，这个东西可能一两年、三四年去寻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适应的东西。包含前面说的那些，还有就是生活重心的偏移，就是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基本上能点外卖就不会自己做饭的，然后能打滴滴就不会坐公交或者是怎么样，或能自己开车，就是能用钱解决的吧，或者是能快速快捷的去解决的，不太会自己去耗时间去解决。但是在这边呢，因为各方面不是很方便，然后也比较昂贵，所以很多东西就变成了全部靠自己。 这个转变也好也不好。那不好的肯定是说，我每天现在一日三餐可能都是要自己做，那你会觉得很烦，对吧？我现在连美甲都不做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经常要做饭做菜，我要刷碗，对，就是每天都要去做，你会肯定会觉得很烦。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会觉得哦，其实去慢慢悠悠的去研究蛋糕的方子，如何看一个戚风蛋糕膨胀起来，如何往上面抹奶油，然后怎么样去做，下次要怎么调整，然后如何去做一个小饼干，就是这件事情好像也挺有乐趣的。然后我会尝试非常多自己去做的事情，然后自己开创了非常多新的第一次吧，比如自己调一种酒，然后自己做了一次生日蛋糕，然后自己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菜系，就是自己发面，自己这种研究这边的面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挺大的转变，因为我其实长了这么大，37、8岁，我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是第一次，也不能说独自一个人吧，但是真正的从出生到现在，到大学毕业，到工作这么多年，独立，如果独立的独立意义上的生活，我觉得可能从今年才开始算是独立，因为完全不靠，比如说长辈帮你带孩子，然后就不靠任何人，全部靠你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独立。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就现在其实我仍然处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未来它也不是说，就是这里就是我的，就是终点站，我也不确定这里是不是我的终点站，也可能我会再去其他的城市，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根据情况在变化，就有点像我登上了那个，开往就是那个 SpaceX 的那个火箭，然后我上了太空，那本来要去火星，我现在已经在火星上了，但是我发现，哎，火星上的这个气候好像不适合我。那我可能会再移居水星，然后再移居其他的星球，就是我已经上了太空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可能就是不停的在选择我到底适合哪里，然后我要怎么适应这个地方。但你说有没有可能重返地球呢？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可能未来很多年之后都可能，但短期应该不太会。哎，是不是有点抽象？我讲的。
不会啊，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境遇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都在，用我们自己独有的那个生命力在成长，但成长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好像聊到大喜的时候，他在用他的这种生命力回到他的，故乡，然后再去寻找一段亲密关系，然后开启可能下一段非常不一样的人生和生活，然后我好像是已经，生活本身已经相对比较固定了。那我就像我们刚才聊的，说我在去寻找，内心的充盈，我在希望说能结出更多的果实或者种子。然后，大头就一直在去找一片更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确实是换了一片土壤。那我们都用不一样的生命力。对，再借着点阳光和水，再奋力吧。
所以每个人，
我想，
其实，生活里边面临的状况、面临的这个环境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仨有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仨还是都是比较积极向上对生活，对吧？尤其，大
对
头
的。
他在加拿大那边，他现在也是在探索嘛。刚才他讲到他自己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但是大头表现出更为对生活的积极那种。他不怕，你知道吧？这是我比较佩服大头的那个点，他不害怕，他就是觉得说，反正就陌生怎么着，我就把它弄呗，他是那种感觉。但是说句实话，这种情况放到我身上，我可能就会纠结一些。哎呀，到底，
但你也不害怕呀？你从一段挺长时间的稳定的工作换到一个新的职业环
对，
境里面，如果换成我现
会
在会
怕
觉
是
得我
吧？
会
就
怕。
是我在我的总结里呢，就是给了我自己一个。评价，就我对我自己整体还是满意的。 我对我自己个人是满意的。嗯，所以
嗯，
我们
对。
仨无论怎么样吧，感觉都是在生活上比较积极向上，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周围不是所有人都能对生活还依然处于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真的不是，周围太多了，挺难的。
挺难的，因为现实中确实有很多问题
对，
我们
是的，
解决不了。对，
给自己鼓个掌。
哎呦，
哎
这样的事儿呢，行，女士，天呐，天呐，好吧，那我觉得说，哎，我其实挺感谢说有播客，或者说我们做了这件事情，这种仪式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看清自己，然后也帮助朋友们一起看清自己，我觉得挺好的。那所以今天。就作为我们2023年的三个人的中年少女的坦白的总结，然后希望明年我们继续可以聊更多的事情。或许明年，maybe 大喜可能会有更大的跨度，也未可知。对，然后我们期待一下2024。
希望我的
期
2024能
待。
够追上肥脚跟大头在感情上的步伐。
天哪，好的。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来讨论2023，来总结一下，就来加我们的小助理坦白0303，对，是拼音，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到群里去交流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拜
拜拜。
拜拜。
曾经年少，总会活着，荒废大把时光。东西南里的回忆总是突出快乐，没烦恼的年纪，谁有人的苦涩，如今承认是难规则，把大悲的喜体不露声色，一年又一年飞逝着，不愿随波逐流，却又无可奈何，岁月从来没有等待谁，放过谁，忘记谁，割舍过谁，虽然已经懂得了什么才是珍贵，只是时间消失得太快，我们都来不及回头看，人们总是察觉得太晚，遗憾早已变成了习惯。